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和真主党对立局势升温，美国呼吁遵循外交途径解决。拜登称停火协议能够在一个礼拜内达成，而哈双方都表示不乐观。台裔苏维斯获得任命美国劳工部长，涉嫌摄取导弹追踪技术。南加州华人工程师龚晨光被起诉。美国出口管制无法抵挡晶片进入俄罗斯，议员呼吁加强追踪能力。美国校园出现 AI 伪造同学裸照，教育官员打算祭出严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二，拜登政府呼吁各方能够聚焦于外交途径，以解决当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面。近日以色列警告，即使在加沙达成停火协议后，以色列仍然会追击什叶派基本教义的民兵组织真主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二话俾记者知，我们不愿意见到任何一方在北部使冲突升温。米勒指出，以色列政府已经公开表示，而且私下向我们保证，他们想要遵循外交途径，这个是我们会继续追求的目标，最终无需进行军事行动。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袭击以色列以来，以色列和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就不断彼此交火，而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目前正在推动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真主党和盟军战士将自边界撤退12公里，以色列亦将会暂停攻击。针对拜登总统礼拜一声称，他认为以哈双方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实现停火，并在穆斯林斋戒月期间停止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与卡塔尔的调停人员礼拜二纷纷对加沙休战的进度保持谨慎态度。上个礼拜，以色列在巴黎与调停人员会谈时，同意接受停火40日的提议，这个将是打了5个月的以哈战争首次长时间休战，而哈马斯正在评估提案内容。双方这个礼拜都派出代表团到卡塔尔敲定细节。熟悉停火会谈内容的消息人士说，根据在巴黎协商的提案，哈马斯将释放部分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并增加对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以及令以军撤出加沙人口沉默区。居中斡旋的卡塔尔强调，以哈双方目前尚未取得突破，但各方对于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仍抱持希望。礼拜二，国会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与退休金委员会以一票之差通过劳工部代理部长苏维斯出任劳工部长的任命案，为苏维斯扶正扫除障碍。去年2月底，拜登总统就提名苏维斯接替离职的劳工部长华尔希。苏维斯去年亦都曾经获得委员会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提名，但这项人事案在参议院院会被搁置长达10个月。拜登在今年1月又重新提名他出任劳工部长。现年55岁的苏维斯在2021年7月出任劳工部副部长之前是民权律师。 曾经任加州劳工部发展厅厅长，精通中文和西班牙文，身为移民的第二代，苏维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他的妈妈早年因买不起船票，由中国搭货轮来到美国，爸爸就来自台湾。在他还小的时候，全家就搬迁到洛杉矶，因此南加州从那时起就成为他的家乡。如果获得国会同意，苏维斯亦将成为拜登政府首位亚裔，亦是首位华裔的内阁首长。礼拜二，一名南加州华人龚晨光被联邦助理检察官办公室正式提交一份起诉书，指控他摄取了为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商业机密技术。早在二月，龚晨光已经在加州北区圣豪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一位代称朱女士当日在法庭上为龚晨光做担保，她因此被以25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释放，但需要接受位置监控和宵禁。原本礼拜二上午在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有一场取保候审后的初步听证会，但助理检察官办公室在听证会前就提交了正式起诉，使这宗刑事案件直接被推进到下一个程序。司法部说，司法部将严厉打击任何想摄取美国企业专有信息的人，而盗窃商业机密的罪名，法定最高可判处10年联邦监禁。礼拜二，联邦参院布鲁门塔在一场听证会中呼吁本土半导体公司应该拿出更多作为，以避免晶片非法落入俄罗斯军队使用的设备中。根据设在英国的调查组织冲突军备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战场上找到的很多俄罗斯装备，无论是无人机、无线电还是导弹和装甲车，都能够找出源于美国的晶片及技术。报告指出，即使美国设有出口管制，例如超微、英特尔、德州仪器和亚德诺半导体等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产品仍进入俄国装备或流入俄国。作为参院上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布鲁门塔在听证会上向这四家公司警告，表示这些公司有追溯和追踪这些零件的能力，呼吁这些企业拿出更多作为。根据洛杉矶多家媒体礼拜二报道指出，当地的比佛利山联合学区官员目前正在调查一宗科技霸凌事件。有学生在网络上散布 AI 合成的伪造相片，将同学的形象和相片利用 AI 技术设置成裸体伪照。上个礼拜，学校的主管和家长发现网络上流传住该校学生的这些不雅伪造图片。校方人员和心理辅导员这个礼拜开始到每一间课室和学生谈话，以了解学生的心情，亦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但目前仍未清楚有几多学生参与制作。散布这些伪造影像，比佛利维斯塔中学约有750名六年级到八年级学生。目前教育官员建议学生家长和小孩子谈论这些危险行为，亦鼓励小孩子和朋友讨论这件事，强调这样的恶意捏造影像会造成令人不安和不恰当的后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20国集团财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和区域冲突。美韩下个礼拜军演，聚焦阻止北韩使用核武。美国要求英才公司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的信息。德州野火肆虐，州长发布灾难声明。香港民主党派公开反23条立法，被数十名警察包围。中共扩大保守国家秘密法，加剧外企在华经营风险。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二十国集团 G20 财政部长会议28号在巴西举行，根据路透社27号见到的公布草案，20财政部长预计在财长会议上表达全球经济持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很多地区的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乌克兰战争成为这场会议的焦点，七大工业国集团预计将在场边会面，讨论巩固西方对抗俄罗斯的支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谓的紧急提案，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用于增加基辅的援助。去年12月接替印度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的巴西，希望利用两日会议施压，推动对抗贫穷，减轻低收入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并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更多的发言权。主办方话俾法新社，耶伦、法国财长勒默尔、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和其他高层经济政策制定者知，将齐聚圣保罗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议。不过英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财长将会缺席。南韩官员今日表示，南韩和美国下个礼拜将展开年度的春季军事演习自由护盾，军演将在3月4日到14日举行，时机正值北韩持续测试飞弹与其他武器系统，并发展核武之际。这个将是由平壤在去年11月废除2018年的一项韩朝军事协定以来，美韩首次进行军演。美国和南韩军方官员在记者会上说，这项演习将严格且现实，而且是以反映最近的冲突教训情景为基础，演习主要目的是消除北韩的核威胁。南韩核谋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说，南韩和美国正共同发展一套针对北韩核子与导弹威胁的反制行动概念，将应用在压制和防止北韩可能使用核武。他说核攻击的演练将被纳入夏季演习中。美国政府要求应用材料公司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的信息，消息传出后，应材盘后股价下跌约2%。应用材料公司27号表示，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麻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等多个机构，在2月向该公司发出了多份传票。此前，美国商务部和其他机构在2022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当时拜登政府开始升级了制裁行动，希望阻止先进晶片流入中国。去年11月，路透社报道指出，应用材料公司因为反对中芯国际的出口管制，正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不过即使受到制裁，考虑到中国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加上当地企业赶在制裁措施升级之前积极囤积库存，目前包括应用材料在内等半导体设备商来自中国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重要多。德州出现4宗严重野火，总燃烧面积达到291,000英亩。州长阿伯特已经针对6个郡发布灾难声明，并警告恐怕会有更多郡受到波及。据 CNN 报道，德州目前最严重的野火是由哈钦森郡烧起的烟屋溪大火，燃烧面积25万英亩。接下来是格雷郡的葡萄藤溪野火，燃烧面积3万英亩。此外，还有穆尔郡的温蒂迪斯野火，以及阿姆斯特朗郡的朱利叶艾口火灾。其中烟屋溪大火已经成为德州史上第5大野火，燃烧面积比去年所有火灾的总和还要多。这4场野火已经有部分蔓延到其他郡。汉普希尔郡当局呼吁民众避难， 罗伯茨郡、哈钦森郡、里普斯科姆郡、摩尔郡都对有风险的地区发布疏散令。更严重的是，有火势已经跨州，影响到俄克拉荷马州。罗杰米斯郡和艾利斯郡已经下达疏散令，避免居民被风势带来的大火围困。香港为期29日的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在2月28日已经结束。香港两大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社民联相继向港府提交意见书，对香港政府推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出反对意见。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两位副主席周家发、余伟斌27日一同前往香港政府总部外公开表达抗议，当众宣读了该党派对23条立法向港府提交的意见书。这个是自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强制性实施以来，香港民主人士罕见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三人受到几十名警察的包围，以及大批便衣警察跟随并全程录影。在社民联公开抗议之前，民主党已经在26日以电邮方式向港府提交了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意见书。事后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对媒体说，政府在考虑相关立法的同时，必须充分保障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所确立的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中共2月27日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之前不属于该法覆盖范围的敏感信息纳入其中。修订后的法律很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中国钳制信息的担忧。据《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的执行主任 Thomas Kellogg 说，掌握任何非公开信息的风险都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官员在针对外国企业骚扰记者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无所顾忌。这部修订后的法律为这种行事方式提供了又一个工具。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收紧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根据美国公司的描述，他们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信心有所恶化。理由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法律环境日趋恶劣。中国已经对尽职调查机构进行整顿，对外国公司发起突击检查和法律审查，并拘留了一些外国高管，在某些情况下还阻止他们离开中国。这个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华经营风险的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战机连续挨打，同 F-35 介入有关。英国或者已经派军人帮助乌克兰。再做猪队友，胡塞武装切断中国联通海底电缆。报复社会，山东德州一男子饮农药揸车撞学生，死伤40多人。兑换假美金，大陆人到美国旅行爆中国银行丑行。许家印前妻向儿子追债10亿，律师话是转移财产。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俄罗斯军队陆续占领阿夫迪卡夫等军事重地，对乌克兰和西方各国造成压力之际，俄罗斯航空太空军战斗机就受到乌克兰猛烈攻击。乌克兰政府表示，乌克兰军2月总共摧毁了13架俄罗斯军机，创下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且其中3架是在一夜之间击落的。而最新消息透露，美军的 F-35 隐形战斗机正在发挥作用，而英国亦都已经派出军人暗中帮助乌克兰。 乌克兰陆军司令帕夫纽克表示，真系29号就击落咗3架苏-34。当时呢几架轰炸机正在向俄军喺东部嘅步兵阵地发射导向飞弹。第一次系凌晨1点，第二轮系喺上午9点左右，又有2架苏-34喺阿夫迪夫卡同马里乌波尔方向被摧毁。外界已经开始猜测，咁系咪源自北约嘅介入同军事协助，得以令乌克兰清楚掌握俄罗斯嘅详细情报？大陆媒体军事专栏第一军情3月1号报道，其实北约嘅介入程度远比外界预测嘅更为深入。据新加坡政府网站最新消息，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为求说服国会购买美军嘅 F-35 隐形战斗机，无意之间喺国会泄露咗关于俄乌战争嘅秘密消息，即系美军嘅 F-35 隐形战机喺乌克兰多次执行任务，包括搜杀并且定位俄军嘅导弹基地，甚至进一步将情报分享俾其他北约成员国。事实上，美军 F-35 拥有相当强的观察能力，而且能够及时同友军共享情报，因此一直以来俄军都将它视为重大的威胁。虽然黄永宏宣称美军所获得的情报只是分享给北约成员国，但是外界猜测美国也都必定将相关情报传递给乌克兰。这样一来，乌克兰近期频繁而且相当成功的军事行动自然就有了解释。而随着新加坡军方证实美国的秘密任务行动，北约的立场也都显得越来越鲜明。因此外界预计，为了援助乌克兰避免俄罗斯成为胜利的一方，目前已经投入过1000亿资金的西方国家，未来必定会有更大规模的冲突发生。近期法国宣布计划在6月至7月向乌克兰提供首批100架最新的神风特工队无人机。法国总理阿塔尔仲再次强调，法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用于协助乌克兰军队操控防空系统，训练乌克兰军队和保护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的边境。另外，保加利亚亦都表示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向乌克兰派遣100部 BTR 装甲运兵车。美国亦都正在考虑摆脱国会的束缚，军事援助乌克兰更多炮弹。美国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和一位国会官员透露，政府近期在5国大楼会面，讨论如何快速解决乌克兰对火炮和弹药的急切需求，包括可能在不立即补充美军库存和等待国会提供更多资金的情况下由美军库存提取。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更披露，英国已经派遣军人前往乌克兰支援乌克兰军队发射英国提供的暴风影飞弹，而英方并没有否认，但是就担心消息透露或者会影响到英国在乌克兰的军事人士和外交人员的安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被公认是多个邪恶组织的幕后黑手。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成为猪队友，切断了4条海底电缆，包括连接中欧的中国联通电缆，被嘲笑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以色列新闻网站环球报 Globes 26号独家报道，胡塞武装开始攻击红海商船3个月之后，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威胁行动。近日红海有4条海底通讯电缆被破坏。据报道，这些国际海底光纤电缆分别来自 AAE1、CECOM、EIG 和 TGN 等4间公司，咁导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网络通讯严重中断。其中波斯湾国家和印度受到的损害最大，但是这种破坏并不致命，因为它还有其他未破坏的电缆通过同一地区，并且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但是要复修这么多的海底电缆，可能需要至少8个星期时间，复修工作还随时面对胡塞组织的威胁。电信公司将会被迫找同意进行维修工作并且支付巨额保险金的公司难度较大。报道提到，其中 AAE1 电缆通过埃及连接东亚和欧洲，该光纤电缆输送速度为每秒40 terabyte， 经过属于中共伊朗邪恶轴心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将中国和西方连接在一起。公开资料显示 ,AAE1 Asia Africa Europe 1 Cable System, 中文名是欧亚非一号，由中国联通发起建设，由东香港起西至法国，连接亚洲、非洲、欧洲，号称一带一路最高速、最安全的信息通道。2024年1月30日，前国务卿蓬佩奥出席国会中国特别委员会听证会，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委内瑞拉代表了一个新的邪恶政权轴心，正在向全世界推行一个危险的模式，而中共就处于这个联盟的中心。被指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曾经公开宣布，对企在同一战线的中俄网开一面，不会攻击中俄商船。今次胡塞武装切断 AAE1 电缆，引起中国网友一片嘲讽。有人说可能是中共的好兄弟胡塞武装不小心犯错，还有人认为可能是大哥中共对兄弟胡塞的支持不够，引发胡塞不满。3月1日下午1:41，山东德州市爆发报复性社会的严重事件。德州市105国道和101省道交界北边的宝顺加气站附近，一名姓王的男子驾驶一部黑色私家车撞向学生，之后再冲入学校撞倒多人，死伤大约40人以上，而且全部都是学生。德州公安信息快报的消息显示，1日下午1:41，德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消息说新泰市人王正涛男，驾驶黑色私家车行至德城区第三实验小学安居院校区门口附近，冲向正在翻学的小朋友，至少20名小童和家长被撞，传出已经有7名儿童死亡。中共央视说德州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亦都发出该快报一致的消息。另外有消息说连大人和细路，然后而家最准确的是死了7人，伤者之中有大人，但是大人应该是受伤情况不厉害，死的全部都是细路。另外在一段影片中，一位知情者爆料，开车的司机事前饮了农药，然后开车撞向学生，之后又将车开入学校继续撞学生。影片里面很多学生跌倒在地下，个个都喊得很厉害，有些学生已经动都不动，还有些学生指着一个同学大喊还有呼吸，还有呼吸，现场非常惨烈。爆料者还说到医院就医的已经有40多名学生，肇事的司机目前也在医院抢救，因为他喝了农药，因此事件被怀疑是报复性社会事件。一位自称到美国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日前爆料，他在中国银行兑换的美金纸币在美国消费时才知道是假银纸。他呼吁中国银行负责人应该负责任，因为这是很丢中国人的假。一位中国游客发影片表示，他手持的是由中国银行兑换的美钞，他手上的两张面值100美元的纸币都是2009年版以前出版的100元美钞。在其中一张假美钞的正面图案里面多处显示假钞痕迹。他说服务员说他知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用验钞笔来检查这些钱，他们会摸右下角100字样这个位置，真的美钞会有一点点很少的凸起，而他这张假银纸凸起的就特别多。这位女士还表示这件事令他觉得很生气，因为毕竟他相信中国银行，作为银行的负责人是不是应该帮他们看看这些钱的真假，不要说出来旅游了，到另外一个国家拿人家的假银纸去洗，觉得很丢中国人的假。早在2016年就有媒体透露，北京、上海和深圳多家银行频频出现美金供不应求的现象。据第一财经之前报道，一线城市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客户外汇业务量较大的银行，对于一次性买外币美金5000元以上的需求，大多数要求要提前2日预约。由于预约量增加， 部分银行甚至要求提取超过美金$1,000就需要预约。但是有网友说，中共银行出门不认账，即使在现场被发现，都只是会怪罪员工。银行还用假美钞，厉害了中共国。恒大地产前董事长许家印的前妻，在恒大爆煲之前已经移居海外的丁玉梅，近日突然高调起诉自己的二仔许腾鹤，向他追讨大约10亿港元的债务，一时舆论哗然。有律师和经济学专家分析，丁玉梅此举目的是为自己隔离风险，同时继续变相转移财产，可谓技术性追债。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大爆发之后，许家印和他的第二仔许腾鹤已经在去年9月被办案人员带走调查，持有加拿大护照的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就提前离境，成功将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正当外界猜测中共当局会不会向丁玉梅追许家印的财产之际，丁玉梅就突然公开提出起诉，向他的仔许腾鹤追讨超过10亿港元的债务。据公开资料，丁玉梅2月26日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许腾鹤偿还两笔借款，其中一笔是7亿3200万港元，包括5亿港元贷款本金、4500万港元利息，以及每日预期利息超过18万港元；另一笔是4097万美元，包括3000万美元本金、270万美元利息，以及每日预期利息827万美元。依据是丁玉梅和许腾鹤在2020年6月16日签订的贷款协议。许腾鹤是丁玉梅和许家印生的第二个仔，在哈佛大学毕业，回国之后深度参与恒大事务，曾经担任恒大地产集团副总裁，还领导过恒大财富。而恒大集团旗下最先债务爆煲的几间子公司当中，就包括了恒大财富。有大陆媒体指出，丁玉梅和许腾鹤虽然是母子关系，但是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已经和许家印离婚的丁玉梅，不单止不受许家印的债务牵连，还照样可以以债权人身份向许氏父子追讨债务。而丁玉梅目前的举动，令他由债务人身份转变为债权人。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认为，丁玉梅状告许腾鹤追债，不排除是利用他掌握到的内部消息进行的操作，目的就是要抢先在其他债权人之前转移资产和维护个人债权。丁玉梅被指先同许家印上演技术性离婚之后，而家又跟住表演技术性追债，实质上都是变相转移资产。因此有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感慨，技术性离婚、技术性起诉、技术性转移资产，许家印屋企的都是技术型人才。曾经有网友讲笑话，许家印将球队留了给人民，将债务留了给银行，将财富留了给家人，自己就去坐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外汇储备就快用完，这个或者是中共丧钟。民进党愤怒质问夏立言凭乜嘢代言？深圳女士去体检，被医院切除5个器官后离世。加拿大证实邱香果夫妇向中共泄密被开除。澳洲共谍杨怡生被判监禁33个月。中共党魁近期动作不断，提振经济措施有没有效呢？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2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经济不断亮红灯，日前前法新社主编董尼德披露中国可能面临的危机，亦都谈到经济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如果其中的内容属实，中共可能撑不到几耐。中共政策左转，刺激外资加速撤离，不单止加剧失业的问题，亦都威胁中国的外汇储备。路透社报道，中国人疯狂地用人民币兑换美金，金额在2024年1月达到历史的新高。路透社还在2月27号报道，渣打银行宣布已经暂停中国境内 QDII 客户购买离岸产品。渣打银行解释，这个是出于商业原因，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渣打银行此举正值人民币持续贬值和中国经济迅速衰退的时候。中共为了防止中国境内储户将资金转移到境外，正在不遗余力地切断一切资本外流的途径。社交平台上有网民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是不好的信号，渣打银行今日被迫叫停了所有外汇理财的业务，说明中国外汇存底快要高兴，还未将人民币转出来的要快手一点了。外汇对中共来讲是渗透收买其他国家以及购买粮食、石油等关键资源的本钱。外汇储备见底的消息可能刺激更多外资加速撤资，导致挤兑并加剧经济危机。而目前在房地产和债务危机的刺激之下，中国的形势已经很危急了。董尼德引述一位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表示，现在中国形势危急，由于财政困难，在北京以外五分之一的省级公务员已经拿不到工资，这个包括温州、四川等，大家对政权越来越失去信心。前北京律师梁少华对大纪元分析表示，如果真的到了五分之一公务员拿不到工资的地步，这个政权可能很快就面临倒台了。梁少华说，就算是经济比较差，各方面都不得，但是中共亦都可以通过印钞来维持对公务员、军队和警察的投入。中共可以没收一些民营资产，用各种方法去赚钱，但如果公务员发不到工资，那就意味着中共要倒台了。不过中共是不是好像这位消息人士所说的，是一个随时爆炸的高压煲？梁少华认为，现在很多事情没办法预料，就好像清朝灭亡，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最终灭亡，还是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共这件事很难判断，但是我相信在习近平的任期，中共会结束。金夏海域发生了中国快艇翻覆事件。2月29号正在中国访问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向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宋涛承诺，国民党会敦促监督民进党政府妥善处理。民进党表示，夏立言不单止没有替辛苦的海巡同仁讲话，还附和要监督民进党政府，真是令台湾人感到生气和难过。针对此事，希望之声记者3月1号采访了日本著名记者、时政评论员此坂明夫。他说，国民党在选举期间就一直提出九二共识，就是他亲中派的这个立场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国民党在立法院变成最大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亲中的主张，但是对中共来讲，国民党现在在国会终于比民进党人数多了。这一次金门的撞船事件，实际上就是两岸的一个公开战。金门在军事上、战略上的意义并不大，中国真的想攞回金门，台湾根本是守不住的，但是金门在政治上的意义是很大的。中共利用今次撞船事件，在政治上要将民进党政府变成一个野蛮执法、草菅人命的政党。另外，此坂明夫认为，夏立言发言会对台湾民进党和台湾的民主造成巨大的伤害。他说，在这场公开战，海军处表现得并不好，几次的讲法都有所改变，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全部的内容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一场的公开战中，民进党是有些落了下风。中共再乘胜追击，而且在台湾夏立言是中国的内应的表象，中共想通过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令民进党变得灰头土脸，然后直至影响5月20号赖清德的就任演说等等。即是说今次夏立言的表现就完全是属于配合中共的一个认知作战。当然国民党内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夏立言并不代表所有的国民党，但是夏立言发言会在中国国内发酵，以及在国际上会对民进党和台湾的民主造成几大的伤害。近日一位深圳网民爆料，自己的母亲在没有恶性肿瘤证据的情况下，被医院切除5个健康器官之后离世，被切除的器官去向不明，大陆媒体的相关报道亦都被删除。2月28号作者环杰发布了他的控诉信，自己健康的母亲在2018年去香港大学在深圳的附属医院做体检，医院以胆总管扩张为理由收治他入院，医院为他母亲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肿瘤细胞，但是医院就是不让他母亲出院，然后又做 PET-CT 检查，诊断为胰腺癌。信中提到，医生欺骗不懂医学知识的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在长达十几个钟头的手术中，将母亲的胰腺、胆囊、脾、十二指肠、部分胃5个健康的器官全部摘除，他的肚全部被挖空了。因为太多消化器官缺失，他母亲的身体无法正常代谢，再加上手术带来的多个并发症，他母亲在术后不久就去世了。信中控诉他母亲因为一次体检就搭上了性命，他特别强调手术之后医院没有按照规定将切除的器官向家属展示，家属不知道这些健康器官的去向。2月29号官方媒体《新京报》报道了这件事，报道中说2018年病人张玉华在没有明显恶性肿瘤组织等证据的情况下，被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施全胰切除和脾切除手术，术后两个多月病人离世。他的女儿环杰表示，母亲去世之后，他去打印病历的时候才知道，无论是术前检查或者手术中的病理检测结果，都没有发现母亲的胰腺有肿块或者病灶，于是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医疗损害民事诉讼。最后港大深圳医院只是赔偿了家属62万人民币。环杰表示曾经向深圳卫健委反映这件事，对方因为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没有被发现，决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环杰还向深圳市公安局天安派出所报案，举报主导医生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是到现在为止警方还未立案，而且新京报的报道刚刚发出10个小时就已经被删除了。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又称深圳市滨海医院为中国三级甲等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营运费用亦都由市政府补贴。2021年初，加拿大华裔科学家邱香果和她的丈夫成克定被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解雇，但原因始终没有被公开。2月19号加拿大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公开这些信息，证实他们两个人是因为向中共提供了机密的科学信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提交给国会的文件证实邱香果夫妇泄露科学机密，情报局表示邱香果和中共的多个机构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将科学信息和材料转移到中共当局，根本不考虑雇主和加拿大的利益。情报局发现邱香果夫妇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而且通过河北医科大学获得了报酬。邱香果还和中共少将陈薇有过合作研究关系，陈薇因为研发新冠疫苗在中国获得表彰， 邱香果是国际著名的病毒学家，他和同事因为发明伊波拉病毒治疗药物获得国际的声誉，并在2018年获得加拿大总督创新奖。邱香果夫妇曾经就职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他在2019年3月将致命病毒寄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年7月，邱香果夫妇进入实验室的安全许可被吊销，还被加拿大骑警调查。邱香果夫妇两人在2021年1月被解雇。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国家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亦都是加拿大唯一的 P4 级别实验室。邱香果在被调查之前是实验室特殊病原体项目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治疗部门的负责人。这个实验室研究并保存了一些致命的病毒。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行政经理史丹顿说，这个是一个警钟，国际间进行学术交流很正常，但需要提防中共别有用心，他们会用在军事上，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防范。尤其加拿大和其他国际机构有很多合作，我们不能够被那些独裁政权轻易地获得这些资产。澳洲华人社团侨领杨怡生2月29号被判2年09个月的监禁，成为澳洲第一个因为触犯外国干涉法被判有罪的人。去年12月19号，维多利亚州地方法庭经过审议，陪审团裁定杨怡生有罪，因为杨怡生试图秘密影响前联邦部长艾伦塔吉为中共服务。2020年6月正值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期间，关键的医疗设备和物资供应不足，澳洲华人社区筹集了约2.6万元，以杨怡生领导的当地华人协会的名义捐赠给皇家墨尔本医院。联邦检察官多伊尔认为，杨怡生被中共统战部招募为代理人，捐款的目的是为了同前联邦部长艾伦塔吉建立关系，来获得政治影响力。多伊尔还表示，中共将杨怡生视为统战部代理人的理想目标。统战系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朋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澳广报道，梅登法官表示，杨怡生利用自己的声誉募捐，而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向医院捐赠背后的真正动机。杨怡生选择一名联邦部长作为统战目标，构成了严重犯罪的事实。报道提到，秘密的录音录到杨怡生对一个同事说，我做的事不会被媒体报道，但是北京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在被捕之前，杨怡生在维多利亚州担任越南柬埔寨老挝华人团体联合会主席等多个华人团体要职，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这个和促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2018年，澳洲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并大幅加重间谍活动的刑罚，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法律是针对中共的渗透。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月29号，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国务院提交的第14届中共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的这套在这自欺欺人，讲一套做一套。会议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准科技自立自强。随着中美地缘政治越来越对立，美国加大了对中国高科技技术出口的禁令，特别是在高级晶片和 AI 智能方面。中共怎样可以推动高水准科技自立自强呢？北京前律师梁少华对希望之声表示，独立自主、自立自强都是在中西方严重脱欧的情况下提出这个口号，因为在高科技还有晶片，很多技术都是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譬如前一段时间光刻机卖给中国限制进口，极紫外光刻机都准备禁止，但是光刻机本身它不是一个国家产生的，它是很多国家联合起来，各国的技术都有， 中国只是靠自己高科技的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习近平上台，中国的扩张，中国2025，包括一些咄咄逼人的军事计划，令西方国家越来越警惕。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个封锁也是必然的。赖建平表示，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任何的突破。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国家，对内压迫和奴役人民，对外在世界上搞战狼外交，你还要输出你的所谓价值观，还要搞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要捍卫国家人民的基本的生活方式，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普世价值，那就要防范中国。中国如果获得了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畅通无阻，那美国资助你就是助纣为虐。你搞经济独裁，你搞独裁专制，武装到牙齿，对外在世界上耀武扬威，反过来成为世界的一种威胁。美国当然不会这么傻啦，你自己有本事做出来，那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想从我这里得到各种各样高科技的成果、产品和技术，那是不可能的，美国是一定要严加限制的。2024年的工作报告提到要统筹扩大内需，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赖建平指出，习近平讲一套做一套。他所谓的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也都在这里自欺欺人，讲一套做一套。他已经完全背离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因为改革开放的本质，对内是向老百姓放权，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个叫做改革。开放就是同世界接轨。你在统一的国际规范、国际规则的约束之下，同国际打交道，你能够遵守国际规则，这样的方针政策，他已经背离了。习近平做了共产帝王之后，为了巩固他个人的领袖独裁的政治地位，他要尽可能地闭关锁国。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新亚尔公开讲话了，美国态度突变，以军将强攻拉法。上诉法院驳回川普停库4.5亿请求，最高法院接落裁决豁免权案。50艘中共船只包围南海水域，58国军演剑指中共。法媒爆料，党内高层建议宣布国家破产，多家美国游说公司同中共军旗割席。大家好，欢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惊喜地发现他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他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是。
是啊，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点怀疑吓，我这么低会不会啊，有没有那么好啊，自己这么有点怀疑。有一次度呢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係30几嗰次咧，就上高係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系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路透社报道，29号，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卢克森表示，新西兰政府明确指出，这个是针对哈马斯的境外恐怖组织行为。新西兰政府是将同哈马斯进行财产或者金融交易， 或者提供物质支持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一个决定亦冻结了哈马斯在新西兰的所有资产。请你报道。
卢克森表示，新西兰政府明确指出，咁系针对哈马斯嘅境外恐怖组织行为。新西兰政府系将同哈马斯进行财产或金融交易或提供物资支持嘅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呢一个决定亦冻结咗哈马斯喺新西兰嘅所有资产。另外，据《华尔街日报》喺29号报道，新亚尔向哈马斯高级官员传达咗信息以及佢嘅真正目标。新亚尔向卡塔尔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发出了一条信息，其中写到，别担心，加沙的大量平民伤亡将迫使以色列结束战争。他的目标是在战争结束时冲出地堡，并宣布历史性的胜利。值得关注的是，在29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自10月以来，以色列杀害了2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对一直支持以色列剿灭哈马斯、三次在联合国阻止停火的美国来讲，奥斯丁的这个表态很不寻常。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是否能够在下个礼拜停火，现在还充满变数。日前哈马斯领袖表示，对于停火谈判，他们保持弹性空间，但已经有继续作战的准备。以色列亦再度放出消息，如果3月10号斋戒月前没有释放人质，他们就会强攻拉法。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29号视察了南加沙的以军，要求加快准备进攻拉法，并指出，随着地道网络被一个一个地摧毁，哈马斯武装越来越少地能够使用地道，以军需要准备更多的地面战斗。
28号，纽约州最高法院第一上诉庭的法官辛格驳回了川普的请求，拒绝在上诉期间停止对川普收取4亿5400万美元的罚金，亦拒绝了川普提出的允许他交付较少数额的保证金的请求。但29号，最高法院接了裁决川普豁免权的案件。请听报道。
多家媒体报道，辛格驳回了川普的上诉，意味着川普被罚4亿6500万美元。如果他没有在3月25号之前获得暂缓执行令，那川普将被迫支付罚款，或面临部分资产被没收的风险。但辛格批准了川普的一些请求，包括暂停了不给川普在3年内从纽约的银行贷款的禁令，而这可以帮助川普获得保证金。美国常识学者方卫表示，如果川普不能够好快借到钱，他很可能被迫以贱价卖他的房地产来支付保金。川普在总统提名方面大有斩获的同时，但他个人财务面临空前的压迫。不过有网友提醒，千万不要在纽约州借钱，讲不定是另一个陷阱。与此同时，伊利诺州的民主党法官波特亦在28号引用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叛乱分子条款，将川普从该州2024总统初选中除名，但考虑到川普将提出上诉，因此推迟了裁决的生效时间。伊利诺州是继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之后第三个禁止川普参加总统初选的州，但目前他们的裁决已经全部暂停执行，直到美国最高法院针对科罗拉多州的上诉做出最终裁决。不过在29号最新的消息出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就川普的豁免权案进行裁决，而这打乱了民主党想提早审判的计划。方伟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在29号表示，将审查川普关于他可以免于受到同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有关的联邦指控的上诉，并定于4月下旬做庭审。最高法院接案件的比例是1%，他们接这个案件就讲明有兴趣干预。如果判川普赢，这样 DC 和机密文件拿回屋企两宗案件就会没有。有观点认为，假设大法官驳回了川普的豁免申请， 对川普的审判能否在11月大选前安排并结束，仍然是个疑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